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尔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班长。
叶班长，我们又现在到了下一个安息日了，是吧？
下一个安息日的话，按时聚会。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讲完了道，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个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多好。我们现在讲到了，好不容易讲完大家都走了，没人跟你说，哎，你下次再把这个话讲给我听，听一遍就不得了了那当然我们上次把它讲完了，往下就看见他这篇道的厉害之处啊，是那个时候你别看他没有这个什么手机啊微信啊，他们这个消息传的可是厉害。你看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这是了不起啊。这不是因为说谁行了一个神迹要谁复活了或者把谁病治好了，没有，就是讲了讲历史，讲了讲道理，然后
这个你讲的一点都不错，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这还是头一遭，对吧？
对，从前好像都是说就把谁复活了呀、瘸子、
对呀、
然后大家就惊奇啊，就要来寻找这个人了。
对呀，除了这个彼得他们在耶路撒冷是站起来讲道，但是那时候也有明显的神迹啊，什么舌头如火焰，还有大响声，大家都来了嘛，对吧？你总要有点烟火的他才会来，这个他们什么都没有啊，就这样讲了一篇道，这个好厉害。
而且很多人没直接听，是听别人讲的，没有直接听他们那天讲，因为那天会堂不可能足够大，能把合成人的装下嘛。
他们这个显然是说老百姓传给老百姓嘛，
对
吧？因为会到合成的人来呢，一定是这些那天听到的人出去讲了。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呢，都已经来了，他们安息日都已经到了会堂了，那这个所谓合成的人呢，应该是其余的人呐，
就是对外邦人嘛。
外邦人一大堆的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呢，是恐怕是头一个安息日来听到的外邦人就传给他们的，
传回去了。
那传给他，你觉得他们怎么传呢？
我觉得传历史倒不是太有可能，因为他们本来对那段他们以色列的历史也没什么根基，也不是多感兴趣。我估计可能传的就是这个最后的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比较狠，
哪一句话？
就是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他总是有亲朋好友的嘛，比如说我要听了打动了我，我肯定就要给我兄弟姊妹说，哎呀，我说我听了个东西，这个很重要，要灭亡，对吧？讲到这个事情了，就像打个比方，比如说当时那个中国流行 SARS 的时候，那第一个听到 SARS 的时候，你第二个你立即就会告诉你的父母、你的亲朋好友要戴口罩嘛，肯定的。所以呢，可能是这一个结论把他们打动了，所以他们就
结论，
这个
东西很难讲啊、因为你说你告诉人家说要灭亡，这个、应该当初索多玛这个罗德他们要逃出来的时候，
但是罗德他们没告诉啊，你知道约那个什么约拿倒是告诉了，你看到没有？约拿人家一讲说40天之后你就完蛋了，
40天要完蛋了，
也没讲什么历史，没讲道理，那些匹马就回来了。
因为
他可能就是这个，他就吃这个，
就吃这个。你可以去试试看，你下次
有没有
传这个悔改灭亡的道，这也是个办法。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在整个的里面，虽然他们讲到了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啊，可是这个死里复活的耶稣算是个新闻了，
死里复活的耶稣啊，
对不对？他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神立了一位做救主的。死里复活的，然后 你要信这个人呢，你信这个道的话呢，一切的不得称义的事情都得以称义了。这个来会堂的人还是听得懂的，
嗯，
就是罪得到赦免了，这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嗯、那这是个大神迹，是吧？
嗯，
对吧？这个事情奇怪，再加上这两个是犹太人从外地来的，啊，
嗯、
讲的道呢，他们觉得很震撼。就大家都来了、
嗯、
大家都来、哎、那个时候的人请来参加福音聚会这个容易请哈、
嗯啊、也没有摆什么吃的是吧可
能对不像叶班长当年挑个担子去
对但是咱吃可能越吃越少人越少嗯味道不好嗯
到了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只是说没有说他讲的内容是什么
对他们盼望可能都不同因为听到这个信息呢就想说会有一个神的道就是天上的道超过地上的道因为他们想来听
就很可惜路加没有把那段记下来是吧、嗯、这个路加他怎么知道前面保罗他讲的是什么呢
他后来不是跟保罗那肯定保罗就是要给他讲嘛或者他还有同工也参与过这个、
嗯
因为有些人会信了呀会信了以后就会跟路加他们将来就是一起奔走天路嘛然后就回、
嗯、
啊当初那次我去过啊、
嗯、
我讲的怎么讲的哎那天啥情况人都出来了啊男女老少都上街了
可是他讲的内容能够这样一字不漏的记下来吗
一字不漏的记下来我想下面会有人
记笔记
啊犹太人这一点本身还比较
他们那时候记笔记用什么东西记的
当然是用笔啦
啊毛笔
对 啊现在人家就给你录下来了保罗告诉他也不见得记得自己曾经讲过的要一字一
哎重点就在这里了我是觉得保罗其实他记得非常清楚
嗯
因为他这段讲到并不难背
嗯
他是讲历史
嗯
他历史大概按着什么顺序讲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路数他自己为什么要这样讲以及讲到从哪里开始讲到哪里为止呢其实他心里面是走过很多次的
嗯
你看他们这个直到马可离开他们之前其实他也讲
嗯
你想他每次进会堂去讲道的时候不是每次都讲一篇新鲜的道啊
嗯
这不像我们传福音在蒙哥不久以后去阿贵那里这个开学了啊要传福音哈、啊、要传福音要传几堂传三堂啊传三堂了、
嗯、
你三堂有不一样的题目不一样的开头、
啊、
不一样的内容但是传福音的好处是结尾一定是一样的
对吧、啊、为什么要求三堂不一样的要讲不同的内容呢
那你难道讲一样的吗你讲一样的
啊
你讲一样的对大家不高兴了对
有下安息日再来听话的一听说啊还是一次
还是一次的对所以他们福音聚会福音特会什么福音营都要叫你讲好多堂你每一堂都不一样
嗯
这个保罗不是怎么讲到的他到了犹太人中间他一定讲历史这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
嗯、
你看彼得站起来跟大家讲历史斯蒂凡殉道以前跟大家讲历史、
嗯、对对
保罗也讲历史因此他这个讲历史这篇道啊其实是一个重复的道他在每一个城他可能都是讲这个东西
对
因为你一定是讲到神给我们亚伯给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
嗯、
这个百姓怎么不信你看说我们现在念过一遍我们读过一遍讲过一遍都可以背个差不多然后呢神把他们用大能的手啊抬举他们啊从埃及领出来就在旷野抚养他们啊然后经过世事四百年呢、啊
嗯、
可是他们百姓要求立一个王啊对对对对对然后神把这个王废了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嘛
嗯
按照他旨意行的人就是大卫那从这人的后裔里面神立我们为我们立了一位主基督嘛可是犹太人和百姓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先知书上所说的话就把他定了死罪就挂在木头上结果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大卫已经死了、
嗯、
耶稣呢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圣经的话说不叫你的圣者见血坏、
嗯、
对不对
对、
哦、这个很容易背的
是
他是按照这个顺序大概把这个圣经的历史讲出来、
嗯
哎、但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对吧你不能就是把以色列的历史背一遍呐。所以你说犹太人跟犹太人传福音比起中国人跟中国人传福音哪个容易哪个难的 从讲员准备这个信息来讲，当然是犹太人容易了。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个圣经的根底，没有这个圣经的知识，我们也不是从祖宗以来就盼望神所高的弥赛亚，我们全部没有这个东西。因此我们在准备福音信息的时候等于凭空去抓，那有时候真是斗拳像打空气的。哎呀，只是说再往下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那这时候保罗讲什么？
哎，后边讲了，
我知道啊。可是这个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满心嫉妒，就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那保罗所说的话是什么？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对对，硬驳，那可能就是用律法去驳嘛。
哦，这个硬驳甚至可能根本就是导弹性的叫嚷，因为人多了，人多了，你说合成的人，他们那个城可能也不是很大。但是一大堆人来聚集，他是不见得是在会堂里面呢，可能门口外面都站了一大堆的人呢、啊，对吧？那人多了一起哄的话呢，你讲不下去的。
对对，这回可能就没上次那么顺利了。
没那么顺序的，就好像香港总督要出来讲话，他说底下哇在吵了。讲不下去，然后镇暴警察也来了。就你说这怎么办？
但是最后他还讲了，他还讲了一句话，狠话。
对呀、对呀、这个狠话给我们念念看。
保罗和巴拉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始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这话有什么特色？叶班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他就得这话得要放胆才能讲，敢讲，你不放胆、这话你是只能憋得住的。
他为什么叫做放胆？这个所谓的放胆是什么？
放胆就是你要把那个所谓的摩西的律法呀，这些条规呀，这些东西你先把它放一放。因为讲出来又会被石头打死啊。对啊，先把那个放，不是说那个不对啊，你先把它放一放、不要在你心里成了一个好像一面墙一样的，没把它通得过去了。然后你放胆讲，然后他说是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原是应当的，这话可能比后面还狠，也就是说机会给你们了，首先给你，完全给你们，但是呢你们却完全的拒绝。他说是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说神要把你推到一个这个灭亡的地步去，是你自己，我选择我要灭亡，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我觉得他这个放胆，首先他自己需要决定现在怎么办，你传福音到什么时候要放狠话。
就大家的盘子饭都吃完了，手上干净了，要不然的话像扔上来了。
这他自己需要决定这个时刻怎么办，而是当他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需要放胆。
这个放胆我觉得是应该平时就放胆了，你不能到这个时候再放胆，我估计都来不及。
这里的放胆应该不是指着一般的传道放胆，传福音放胆，而是指着他底下所要说的话而已。
对对对，你放胆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
对啊，你照着保罗他们传福音到现在，这是不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群众暴乱？前面有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嘛，对吧？
第一次，后边是越来越狠了，上来就打人呢。
以后这个从保罗的书信他也讲到他在这一带地方是遭遇极大的征战，极大的患难，也就是这件事这一次以后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在保罗的心里也是印象深刻。因此他这个放胆呢也是那时候所做的一个决定，他第一次需要做这么大的决定。
从此以后就被追杀了，从此就跟犹太人就恩断义绝了、好像他们就一直尾随他，他走了哪后面跟随。
那他做错了没有？
这个，那自己有点心里好像说，我为了我的兄弟弟兄呢，就是心内心就伤痛啊。我宁愿与基督隔绝呢，我要是能给他们传，他们信了呢，他都很高兴的。也就是说，他骨肉之亲，他还是心里真的是挺难过的。
但他难过不是因为他好像这次我发了脾气了，说了重话了，对吧？然后他们都不信了。
那当然了，他这话是说的是就是奉神的命令做先知讲道做讲预言一样的，这和他自己的个人的那个 感情层面的，或者说他顾惜他的骨肉血亲，可能比如说他是坐在领导的位置上他讲话，和回到家里跟他亲戚哎坐在沙发上讲话可能又不一样。
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说当保罗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心里面同时还有一个很清楚的，我们就说是一个启示啊，一个亮光，对吧？这是他底下所说的这句圣经，显然是亮在他的心里面去啊。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我这是他很清楚的一个启示，从这个启示他断定说，我现在需要跟这些犹太人撕裂衣襟了，我不留在这里跟你们缠斗了，你们不要信是你们的事情。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印证就是外邦人听见你就欢喜，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这么乱，有的人很生气，保罗这个话一讲呢，人就分成两半了。外邦人这个人数可能比犹太人更多，还有一些外邦人就很欢喜。那前面他讲的这个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那这件事情也很重要，这对我们来讲没有这么重要。对当时的使徒行传这些使徒们传福音来讲呢，第一世纪的教会来讲那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他总是进到会堂里面去，甚至当他离开这个地方之后，他仍然是进下一个城的犹太会堂。
对
不对？他不是直接到老商场啊，到这个地铁站啊，像叶班长一样去传福音。
会堂赶出来了，对
他一定是先到会堂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救恩有个顺序，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就是主耶稣讲的，儿女还没有吃饱呢，不好把食物给狗吃。我奉差遣原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神立约是跟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的约啊，虽然是说世上万国世上万族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可是到底怎么得福这个东西没有显明出来啊。因为既然是跟亚伯拉罕家所立的约，对不对？我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那就跟非利士人没有关系啊，跟迦南七族的人没有关系啊，他们反而要被灭掉，那怎么又会他们也得了福呢？那这时候在保罗的心里面很清楚了，因为你们自己断定不配得永生，所以呢这个救恩的名额就给外邦人，主就要我们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这个是一个先后的顺序嘛？你看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是这样，因为先念大学太贵了嘛，啊，
对，
所以稍微有点收入的人，他们都要替儿女立一个这个教育基金，这个教育基金有各种各样的好处啊，反正你到时候学费从这里出，但是你用不完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转给别人，这个转的人不见得是需要你的另一个儿女，他可以是别人，你可以转给他的，因为没用完。那你儿子念了一半不念了，哎，那别人还可以用，只要你这个学费呢是交给教育机构就可以了。那这时候是一样的，保罗这个话一出来，那当然这个很不简单，就是在这样乱哄哄的气氛之下，你要站起来宣布一件事情，那你话不能多。你这个话一讲呢，哎，把那些本来就满心嫉妒的人呢就更生气了，
这有点像咒诅的意思。
那当时他们没有做出什么来，很可能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很没预备好嘛，因为你要暴乱的话，你要做什么事情总要商量商量。他们原来就是要来捣蛋的，原来就是硬驳保罗的话，但是也没想到说再往下怎么做。那其次，保罗这番话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出乎意料的。保罗等于说，我不再和你们辩了，我给你们一个判决。这下这些人有点被他镇住了，傻住了，所以呢就有一点点的空间的时间啊。那这个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人需要知道的，你神与你同在，你有一点点做工的时间，你赶快做。在这段圣经里面最被大家争议的话就是13章48节那句话，他怎么说的？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啊，对。对，外邦人听保罗这个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这个传呢，也不见得是保罗自己在传了。总之，这个东西很快就让我们相信，路加虽然没有这样写，但是圣灵做工啊。你一个福音的信息出去做工，一定有一些人清楚得救。这个清楚的得救的人，他一下他醒过来，他就会去传。
对，
啊，就传遍了那一带地方，这就是我所说的那一点点做工的时间。因为这些犹太人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办，满心嫉妒的犹太人，他们还没想出办法来。那你就赶快去做工。只是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
嗯，这个是看是谁的角度了。这显然不是保罗的结论了。这个是作为一个记录者，哎，路加。
路加的角度，那路加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
那也是因为给他讲述这段故事的人，他们是这么认为的。
嗯，
路加就把这个话就这样说了，比如说。给他讲这段故事的人，比如说就后来跟他同工的，或者跟他认识的，说啊，那一天真的是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外甥都信了，我弟弟妹妹啊，哥哥姐姐什么叔叔伯伯都算是信了，哎呀，这是他们都是预定得救的，但是我那个什么二姑子什么什么什么三舅子就没信，对啊，
嗯，
什么都不信，
嗯，
所以呢，陆家听到这种讲述呢，那他就要原封不动的就照着他听到的，就这样说了。
呵，
对啊，
你这个说
话，那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就预定的这个事情定的这个地方。好像说使徒说的这个话，或者使徒这样认定的，
他写在圣经的话，圣经的话都是神吹过气的，对吧？都是神的灵感的。你不是他，不是他那个人，他的姑姑婆婆、三姑六婆讲的。这么说你就麻烦了。
我今天早晨我看圣经，我翻圣经之前，我就看到这个我这个黑黑的这个圣经。这个是塑料皮儿的这个圣经，然后硕大两个字，金色的大字，圣经啊，里边的黑体字，然后一大堆，然后前前后后，就把这个把神的话就好像有摆在那个非常摆在古董架上了一样那种感觉。
嗯，
本来这个圣经应该就像一个，因为我太太做饭呢，她会用到菜谱啊，用菜谱，
哦，
她会打一个，
那肯定做的很好吃了。
那是。因为用菜谱，严格用菜谱，那个菜谱时间长了呢，就上面就皱皱巴巴了，有时候还补充一点东西，写点东西。我觉得圣经对我们这个信主的人来说呢，应该就是那样的。你摆在那个书架上，我看很多像我家里有书架，书架里的书摆几年没人碰它的。
上架的东西当然没人碰它，要不然就在桌上。
你如果一定觉得说好像非要那么说神的话，就是。一个字一个什么那个意思，就是
嗯，
从神来的，我们必须要跪在他面前啊，必须要就是好像怎么样把他当成一个科学依据，神也不见得需要我们那样的，我觉得。
但是你这个再继续推理下去就不得了了，就快变异端自由派了。
我也不想推下去，如果谁要推下去他自己推，我不跟他推。
你可以把它用得很旧啊，但是它里面的字的确是每一个字都是特别的。
它不能少，不能多，要做出来就不对了。
Yeah, 只是说我们中文翻译的这个词啊，和原来的意思是不是有差别？
嗯，
这个是问题。当然，就是说连读英语圣经的人，研究这些希腊文的人，他们也说这个词的确是有一个预先定好了的意思。但是这个预先定好它摆在这里，其实它有好多好多的意思。它用的英语字我们比较熟悉的字就是 ordained， 像你被案例叫做 ordained， 它还不是说真正的预定论所谓的预定的那个字啊。那当然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解释过了，神预定外邦人得救，这个预定包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是预定他在基督里得救，这个叫做神从创世以来那个旨意的奥秘，就是外邦人因为借着信耶稣，借着基督得以同为后嗣。这个在基督里的拣选是神的预定，不是指的张三李四老王老五。神当然知道，可是他不是那个用法，他向来不是那个用法，因为先是犹太人，后世外邦人，而不是说先定了你老王、老王、老李、张三、李四，所以呢，在犹太人之前就先已经把你定好了， 你不是这个意思。
嗯，
那这里所说的 ordain， 凡是预定的人都得救了，这句话其实可以翻译成正与神预定的旨意相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前面说了嘛，你们既然自己判定，你们既然判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我们就转到外邦人去，
嗯，
这个叫做神的预定。
嗯，
对不对？那当时就一大堆的外邦人都信了，正与神预定的旨意相合，啊，
嗯，
是这个意思。而不，你如果说这个是很严格的说啊，那个时候凡是预定得救的人都得救了，那就是说那天没得救的人以后都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或者说那天刚生出来的娃娃那个城里面根本还没长大的小孩以后都没得救，那天预定的得救的人就是那批得救的人。啊，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比较好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应该是与神预定的旨意相合。那这些人当然是在这个神预定的旨意里边。那这个预定的旨意是什么？外邦人在基督里面得救。
一般人也是听人讲过这些，听人讲过这些，哦，也讲的是字正腔圆，铿锵有力的，就，哦，是预定得救他就得救了。
啊，哦，没预定得救就别得救，
没预定得救你怎么样不可能有人得救。
我
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好争论的，我觉得就着人的良心来说，这根本没必要什么解啊解来解去啊，就好像说还觉得说是有争论的。就打个比方，比如说你自己养点孩子，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这几个孩子预定将来没出息，
嗯，
没出息，那你看着他三两岁那么可爱，样样都不缺，也聪明也伶俐，我凭什么相信你说我的孩子将来一定没出息？
等他长到二三十岁你就发现他们真的跟我们一样没出息。
对，所以这孩子真的将来就游手好闲，真的将来就是无恶不作。哎，那你要跟我说的话，我说哎，你不会早告诉我，两三岁的时候谁跟你这个父母讲话客气的，那就跟你说啊好了我知道了，不客气的上来就揍你，嗯，跟自己没关系的人你让我说怎么样一下，那就他预定了，他管我啥事，对不对？这是个良心的问题。
我们解释圣经是照着使徒为我们定的尺度。
嗯，
使徒没有这样讲呢，你就不要去强解，啊，那种东西叫做强解啊，因为
强解一定是有目的的嘛，他自己有一个意图在先，然后在圣经里找一个依据来支持自己。
啊，圣经给我们讲到什么地步，我们就停在什么地步，你没有必要再推理下去。因为圣经跟我们讲的很清楚的一个地步，也真的就是在这条界限上为止，那就是犹太人一定是先信，犹太人里面有些硬心的成为顽梗不化，那这些犹太人真的就继续的不信下去，那个你可以说是预定。为什么叫预定呢？神故意让他的子民硬了心，所以数目可以使外邦人可以进来。因为罗马书在里面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嗯，
啊，神是让他们成了顽梗不化的，所以神故意让你们的这些心蒙了油，耳朵发沉，听是听见，看是看见的，却不明白不晓得，
嗯，
听了免得你们回转过来，我就需要医治你们，那让你们成为顽梗不化，好让救恩临到外邦人。那至于外邦人是怎么得救，是预定在基督里，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只讲到这个地步。
嗯，
那你说神知道不知道到底谁会信神不信？他当然知道，但那是神知道的事情，你不必去知道，你只要感恩就好了。
嗯，
然后赶快去传福音。
嗯，
yeah, 所以这个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呢，他们传福音的经过，那当然再往后就不得了啦。
嗯，
挑唆了一些有名望的人呢，尊贵的妇女啊，就强逼着巴拿巴和保罗呢，就把他们赶出境外啦。
嗯，
那些我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聊了。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中央。